弟兄姊妹平安。是一个 Memorial Weekend，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 out of town。 那开始之前，我们请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主日当中，你聚集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主要并不是我们哪里没办法去，那是因为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歌颂你。主要我们愿意今天早上你的时间当中，主你向我们说话，来鼓励，来催逼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还所剩的年岁当中，主要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标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主要我们不看环境，不看人，我们不看其他的事情对我们是多么的危险，或者是多么的困难。主要我们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假如各位弟兄姐妹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今天主题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那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先看一段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这段经文讲到盐跟光的问题哈。那十三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没有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盐假如失去了它有的那个味道，那怎么样可以叫它再咸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是我们的食物淡而无味的话，你可以加点盐在那上面，让你的食物比较可口一些。有一次呢，我买了一种盐叫做矿盐，在山上的盐，那是从山上开采出来的，不是在海边里面拿出来的，所以我加了一点点在我的食物里面呢，结果一点都不咸。那为了要让它咸，所以我就倒了很多，才稍微咸一点。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该咸的东西不咸，那你还留它干什么？所以最后我可能就是把那一罐的矿盐要把它丢了。原来盐就是应该要咸的，当上帝创造了这个盐的时候，他已经赋予了这个盐一个很基本的功能，就是要它咸。各位弟兄姐妹，当上帝拯救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就好像是盐一样，应该有一个盐的咸度。但假如说你失去了这个新造的人该有的功能的时候，那么你就失去了该有的那个咸度。那该怎么办呢？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么样能够叫它再咸呢？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神所呼召的哈。当我们蒙到神的呼召，我们是从罪里面转回，对不对？我们都蒙了这个呼召，以至于感谢主，我们都有永生哈。这个呼召让我们进入这个永生，但是有永生就是神对你对我每一个人的一个全部的呼召吗？上帝只是呼召你有永生吗？是也不是哈。上帝是要我们蒙呼召得永生，但这个得永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呼召。神呼召我们绝对不是只是得永生而已。提摩太后书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讲到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里保罗说他救我们，不只是救我们而已，并且他有一个圣召召我们。这段经文是说神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救了我们，并且他召我们。这个里的圣召的意思是跟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那里面所说的一个蒙召的身份的那个身份，那个字哈，同一个字，指的是说因为这个来自神的救恩，从此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怎么样不同呢？ 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因为做奴仆的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这句话很有意思，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曾经是做罪的奴仆，对不对？我们在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蒙召就是变成是属于主的人。那但是主所释放的人，也就是罪人蒙拯救，而我们这些已经得了自由的这些人，再一次蒙到神的呼召的时候，这个呼召就是做基督的奴仆了。所以前面那段讲的是做奴仆，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蒙召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但当主所释，我们被主释放了以后，我们就自由的人。自由的人再被主呼召的时候，我们就作为他的奴仆。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信主之后，有没有在大大小小的聚会当中，神呼召你，神感动你，神催逼你，要向这个神来委身呢？假如有的话，这样子的感动，这样子的呼召，就是神在呼召你。每一个人，当神呼召的，神呼召你的次数可能不一样哈，可能不一样。哦，神呼召我好几次，但是我只有在最后，我才回应神的呼召。但是每个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大小小的聚会当中，神也向你呼召，神呼召你。等等，我们会讲他呼召你什么哈？神呼召你，要是神召唤你、使用你，他一定会呼召你，这是一定会发生的。神对于你、对于我的呼召，最起码就是一个见证，过一个见证主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几个礼拜以前，边一波长老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了很多的鼓励的话。在边一波长老已经九十岁，当他跟我们做这个呼召的时候，他完完全全是用一种面对后生晚辈的这个心态向我们说话。当然，神借着他的口，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发出一个挑战。所以当天，他向我们提出一个呼吁：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委身？这是一个新的呼召，再一次的委身。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信主的时候已经委身给神了，或者在你受洗的时候你已经有委身了，在某一次聚会当中你也委身了。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做过这些委身之后，我们就回到我们旧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开始变成那个比较冷淡，越加冷淡，到时候平平淡淡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当边一波长老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他提出这个呼吁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受到感动，他们再一次跟神举手说，我们愿意再重新的被感动，被呼召。这事情没有停在这边，当天我们的成人主学暂停了一次哈，是最后的一次，结果这样子的原因被暂停了。但我觉得很美，很多弟兄姊妹挤到那个房间里面去，边长老又跟我们说话，他跟我们又提出一些要求，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委身。所以你还没有结束，几天之后，当边长老回到他家，他又打电话来，他说：“我实在是对于那些在你们教会里面，委身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实在非常有心，我为他们祷告，求神使用他们。”九十岁的老仆人关心着我们的教会，关心着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所做的新的一个委身。他说他有书要送给我们。我发觉神要对你有呼召的时候，是一个不离不弃的呼召，他一直要对你追踪。所以保罗他说，他是为了主的原因被囚，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来受苦。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跟他的呼召，神亲自呼召我们从作为罪的奴仆里面出来，成为神的儿女，他又亲自的呼召我们，使我们能够一生被他所使用。 从此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在神的世界当中作为见证人。天地的主，这位造物主，不仅是呼召我们离开这个罪，而且呼召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保罗说有，我们有一个圣召，刚才的经文当中，在 NIV 的圣经里面，这个圣召这个动词只讲说是 calling， 就是呼召。但是在另外两个版本 NASB 跟 King James 他们的版本当中，都在这个 calling 前面有个 holy 这个字，就是 holy calling。 但 NIV 是说 call us to a holy life， 就把呼召我们有一个神圣圣洁的生活。我们来分几处来看这个呼召的内涵。我要先回到以色列那里面去。当神的选民，上帝呼召以色列人 来成为他的选民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一个 很特别的民族。我有时候在想，上帝为什么不呼召亚洲，不呼召中国人？中国人很多啊，以色列人这么一点点。但是上帝为什么要选召以色列人呢？因为上帝要一群能够来为上帝做见证的百姓。在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年，他们过着那种有酒有肉的生活，已经使以色列人忘记了当初他们是因为饥荒被带到埃及的。他们忘记那段时间的生活了，400年之后已经好几代过去了。在埃及人的眼中，以色列的那位神是一个不明显的神。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去向埃及人介绍耶和华神。当然没有啊，当然没有，因为连以色列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对于他们的神也不太认识，他们的生活里面跟神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民族，他慢慢他就失去了见证上帝耶和华的这个生命力。但是呢，之后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神都已经向他们颁布了律法了，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从在那个埃及的那个十个灾里面，或者是从过红海被分开的那些事情上面来重新认定这个神。以至于他们面对迦南平原那些人的时候，他们变得没有力量，更别说要为耶和华做见证。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呼召，是因为要他们向所住之地，在那个地方所住的那些人来见证耶和华。但是呢，他们辜负了神对于他们的呼召，甚至到最后上帝用外邦人来击打以色列人，将他们掳掠到不认识神的国家里面。提摩太前书6章11节，往前面翻，提摩太前书6章11节，他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是在提摩太前书6章11节，这里说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保罗说你是为了这个事情而被召的。那你我们都被神所召唤。这里有两个动词，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一起来了解什么叫做打美好的仗。这里面讲了两个动词，一个动词是逃避，第二个动词呢是追求。逃避什么呢？就是逃避在提摩太前书6章1到10节那里面所讲的一些事情。那里的事情所说的呢，就是种种的自高自大、贪爱钱财等等的问题。他说你们要逃避这些，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追求。要追求什么呢？这个逃避跟追求就好像打仗一样，要追求什么呢？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跟温柔。逃避和追求像打仗一样，打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战胜，对不对？所以要是你这些事情都做了，但你后来战败了，那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在这些事上要战胜，要在许多的事上来 在人的面前来见证耶和华，以至于我们可以坚守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跟温柔。温柔也是要打仗来的，来赢的。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公义跟敬虔，但是我们信主比较久的人往往不够温柔，因为我们往往认为据理力争是应该的，因此我们的同工的关系里面常常充满了脸红脖子粗。是的，我们应该常常像保罗所说的，要攻克己身。原来在每一次的所谓的美好的仗里面，我们常常输在温柔里面，输在我们不够谦卑。这些的逃避，这些的追求，目的是要追求永生，要持定永生。持定永生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拥有永生或者没有永生当做一个美好的仗来打，当做我们人生的目标，当做我们人生的目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争到似是而非的学问。保罗也说要躲避世界上面的虚谈，抵挡那和那些抵挡真道的事情。世俗的虚谈是什么呢？就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一些空虚的没有意义的一些说法。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在脸书上面贴很多文章，在微信里面报道一些小道消息，有的人评论时事，有的人偏重一些八卦的消息，有的人自己认为自己是大师，就说一些我所体认的一些人生道理，有的人对一些稍有想法的人特别的尊重，所以不论他们讲什么就贴赞了、啊、好啊 like， 这些都是虚谈，这是没有营养的，是空虚的，是不知道方向的，别人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变成这样子，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对圣经不了解，胡乱解释圣经，歪曲真理的，似是而非的学问。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听说有一个事情叫做东方闪电哈？听过的举手，多半听过对吧？谁是东方闪电？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在中国的国内有一个打着基督教的名号的一个邪教啊，自称是东方闪电。这什么东西呢？原来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赵维山，他是黑龙江人哈，在1990年代的初期，他创办了一个组织啊，叫做东方闪电，又称为全能神教会。后来在河南正式的成立这个教会，很快的迅速的发展。他跟他的信徒当中选了六个人，加上他自己总共七个啊，他们称他们这七个人叫做神的化身，然后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取了一个名字。他们一个排行啊，叫全，全部的全哈，一个叫全备，一个叫全容，一个叫全知，一个叫全能，一个叫全权。他自己就是那全权里面的那一位哈。这七个人是一个神的化身，然后在东方闪电就是这个所谓的全能神里面，就在里面的一个叫全能的这个，也就是被这个赵维山所说被神化了的女基督。他们所传的就是要介绍这个女基督，他说基督已经来过一次了，但基督又走了，再来的这位不再是男的基督，是一个女的基督。听到这里你可以听出一些怀疑的事情吗？这些似是而非，对于圣经曲解歪曲真理的事情，甚至于践踏圣灵的事情，甚至于胆敢称自己是神，自己是降临的那个基督，而且是华人，而且是姊妹，是一个女的基督。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不晓得真理，你就会被这样的事情带到邪教里面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警告过我们，马太福音13章12节，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只要你对于这些真理 从来不认真的去研究，不认真的去追求。耶稣说，那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保罗说，这些东西你们要躲避。似是而非的道理不只是要躲避，只要你不再追求的时候，连你有那么一点点的根基也会被夺走。在我们跟随基督的日子里面，自从我们信主之后，每个人都过了一个天下太平的日子，天色常蓝，是这样子吗？不是的。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活绝对不是 一帆风顺天色常蓝。自从魔鬼撒旦抢夺了亚当跟夏娃之后，从此人要再回到神的面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人完完全全的堕落了，到了个自己也不认为自己需要被拯救的地步。你做错事情了，那个良知还知道自己做错了，但人全然的堕落，以至于人连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都搞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已经被拯救了，但是我们还常常回到困难当中，回到苦难里面，在属世跟属神当中一个很难的抉择里面。在2012年有一个基督徒的监察被 受迫害的一个监察组织里面报道说，在伊朗有一个牧师叫做Rush R-U-S-H-T 那个 T 可能不发音 Rush， 他是一个纯福音教会的牧师，在伊朗。那这个牧师叫做 Joseph， 他在那一次，他是第二次的回绝了伊朗当局所提出的一个保释的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他公开的承认穆罕默德是真主派来的使者。35岁的 Joseph， 他2012年在法庭上面听证当中，他凭着良知再次的拒绝。当天伊朗的最高法院宣布维持原判，从伊朗的伊斯兰教里面判定他是叛教罪，就把 Joseph 判了死刑。在苏丹有一个妇女叫做梅利亚姆，她名字很长，我就给她举短一点，梅利亚姆。因为她嫁给一个基督徒的先生，被法庭判教罪，要处以绞刑。当地的媒体，就是苏丹的媒体报道说，这一梅利亚姆呢，她已经怀孕8个月了，因此绞刑要在她被判在她生孩子2年之后举行。意思就是2年之后，当小孩子长到2岁的时候，这妈妈就可以处死。在法庭听讯的时候，梅里亚姆跟伊斯兰教的教士们有一个半个小时的面谈。之后梅里亚姆很平静地告诉法官说，我是基督徒，我从来没有离经叛教。我们基督徒有苦难吗？有。有的时候苦难不是像前面两个例子那么大，但我们有苦难。据我来看，苦难有分2种，一种是外在的困难，一种是内在的困难。外在的困难呢，就是你的环境里面给你的比如说在台湾许多人拜偶像不管你信主不想拜也不行，非常不容易。电视跟报纸常常讲一些道教啊、佛教啊、地方宗教的一些消息，他们讲的时候好像理所当然，好像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可以信。但是假如你要在台湾办一个布道会，那就很难，你要去申请，你要去做广告，很多人就不愿意登你的广告。基督教的一些活动，在一些环境里面是不被尊重的。有的时候在你的办公室当中，你的主管他拜佛礼拜一到礼拜五他这个 在公司里面点香哈，整个房子里面都是那个香的味道。那礼拜天呢，只要你是基督徒，你要去教会做礼拜，他就跟你讲说，礼拜六你好好准备一些东西，礼拜一到公司有简报，请准备好礼拜一来报告。哇，另外一个方式告诉你，你不能去做礼拜。外在的环境还有一些是属于家庭里面的一些排斥，传统的宗教信仰告诉华人哈，我不晓得国内是不是这样子，说长子要延续香火，假如你是家里面的长子哈，你就会被要求不能够信基督，因为一旦你是基督徒了以后，而你是长子的话，你就不能再拿香了，不能够拿香来祭拜你的列祖列宗啊，这是一种在家里面的一种状况。有些人在家里面有些人出家哈，不管是这个所谓住到寺庙里面去，或者是在家里面吃斋哈，只要家里面有这样子的人，那你跟家里面的人讲说你要信基督就很难。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他信主了，但是他的先生觉得他信主非常好，但是先生就是不能信主。为什么他不能信主呢？我们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我知道这很好，但是我不能信。我说为什么不能信？他说信了我就不孝顺。我说为什么信了你不孝顺？他说因为我的父亲在教跟佛教有关的东西啊，原来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是长子，他明明知道这是好的，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他不能够信。所以有外在的困难，也有在我们在座的当中，有没有第一代基督徒，就是你是你们家族当中头一个信主的？有，不错哈，很多人。有没有人是第二代的，就是你的父母亲是信主的，所以你也信主的？有没有第二代的？第二代就不多哈，不多哈。好，有一些，我跟你讲，第二代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一代的要冒着很多的困难痛苦在家里面坚持你的信仰，但第二代的呢，这个困难被拿走了。所以第二代的人他们信主的这个路就比较顺，比较没有障碍。我们基督徒有哪些在内在的一些困难呢？信心不够稳定。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碰到过你很难坚守的一些圣经的教导？因为不了解那些教义，所以当有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跟你说这一些的教义，并没有跟你讲说你当了信主以后，在圣经里面这些道理是这样子。所以呢，现在你会想说啊，当初他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没有跟我讲清楚啊，意思就是要跟我讲清楚，我可能就考虑不信了。假如你刚刚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你觉得好笑，或者你曾呐喊过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说不要难过，因为我也有过一些这样子的怀疑。但是我信主久了以后呢，我就发觉到说，这位爱我又愿意饶恕我，愿意与我亲近的这个主，是我值得我一生摆上的。我的信心渐渐的成长，我现在相信在教会里面，在圣经上，在神的真理当中，只有一些我不懂我不知道的事情，而没有一些是不值得我信的事。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属灵的伙伴吗？我曾经在这里鼓励大家过，假如你没有啊，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很像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说的，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赶快找一位属灵的伙伴，因为你知道属天的道路是很孤独的，很困难的，很孤单的，甚至有时候是有苦难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鼓励。传道书那里说， 传道书第四章的十一节，他说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独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够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在启示录那里面讲另外一段话，他说一章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是老约翰啊，老约翰他说我们跟你们一样啊，虽然你们很多的使徒在其他地方受到迫害，我也受到迫害，我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折磨，被关在单独的关在一个岛上面。使徒约翰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一定会受苦的，所以基督徒受苦是一个命定，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被命定要受苦，但经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前面也讲了几个字，他说总要按着神的能力，按着神的能力这才是关键啊！假如我们受苦不是按照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被击倒了，我们就离开我们的信仰。但是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不被击倒，不离开这个信仰，我们要按着神的能力受这个苦难。保罗说要按着神的能力，就是 by the power of God， 这里的能力也就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那里所说的权柄，能力跟这权柄是同一个字啊，不叫我们遇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因为国度权柄，那个权柄就是那个能力，就是那个能力。那我们该怎么样守住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说，为了这个缘故我也受了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是那一位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因着信，因着神是那位永远不改变的神，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背弃我们离弃我们，他永远的保全我们，保证我们，我们所信的不会落空，也不会以为耻辱。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七节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所赐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仁爱谨守是 power love and discipline， 这三样就正是圣灵把他自己给我们，因为他就是那个爱，他就是那个充满万有所充满的那个大能，他也给我们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能够做所当做的，这个力量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拒绝那些所不当做的事情，这就是 discipline， 这个谨守的心。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好，我们起来读好吗？来，我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何遭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口传的或者信上写的，都要坚守。这里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站立得稳，要站立得稳，要站立得稳，国内有句话就是要顶住哈，要顶住，很传神。顶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所信的把它守住啊。守住什么？你所信的。假如有人批评你所信的，说哎呀，神真的是创造这个世界吗？我跟你讲，这个化石，这个化石有两亿年。假如这个话是真的有两亿年的时候，就跟你的信仰是抵触的了。你创世纪告诉我们说都是上帝所创造，而且从创世纪到现在大概4700多年的时间而已，绝对没有两亿年。那你是要相信这个两亿年呢，还是要相信圣经上所说的？ 这是一个抵触。但这些事情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要顶住。怎么样可以站立得稳呢？你知道练武的人啊，练武功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叫做基本功要练习。我就记得以前我在台湾，我是台湾的这个国中第一届哈，我去参加一个社团叫做跆拳社。那当时那个跆拳社的那个教练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影星哈，他来教我们，他名叫谭道良哈，我不知道多少人认识哈，可能50年代的60年代的人是知道这个人。谭道良他是一个本身有这个跆拳功夫的这个影星哈，所以他演戏的时候不用替身，他就自己真的打。那他来教我们，结果同学们知道说他来教的时候，整个学校大概有一半的学生都去参加那个跆拳社啊。我那个学校是一个全部男生的学校，所以就很轰动啊。就第一天教练来了，他说跆拳的基本功夫，第一个蹲马步。有谁蹲过马步？蹲马步，你知道蹲马步很难，对不对？蹲马步要蹲多久呢？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蹲马步不能起来哦。结果下个礼拜呢，只剩下一半的学生参加了，有一半学生退堂鼓，他不想参加了。就这一半的学生来了以后，他说今天第二节课我们要来做另外一个基本功，就是拉脚筋哈，拉脚筋就是找一个土墙矮矮的，把腿跨上去，然后半蹲下来，让你的腿的那个脚筋被拉长，这样子，左脚右脚各半个小时，就在下个礼拜只剩下七八个人。你怎么知道有七八个人呢？因为讲话的那个人就在七八个那里面了。谭道良教练说，这些都是基本功，不练基本功怎么样能够练其他的功呢？基本功练不起来，其他的功怎么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功是什么？就读经祷告，跟我们的灵修，跟我们的上帝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这最基本的。你今天早上读经了吗？急匆匆的把你的东西包一包就到教会来了。你上一次跟神祷告是什么时候？你前一次委身奉献给神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你上一次跟神有一个很扎心的一个祷告，一个很扎心的感动，然后那个扎心的感动跟祷告维持多久呢？使徒保罗因为传福音传基督，他被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跟罗马人逼迫，被下在监狱里面。但就算他下在监狱里面，他也把握住一个机会向外邦的人传这个基督的选召，传基督的福音。他所写的书信当中很多都是教义性的，所以教育性的就比较少，所谓传福音的内容有很多，但是很多还是给基督徒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基督徒要受苦难，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必须靠着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假如受苦难是命定的，那么我们更加的需要用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里面的根基。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里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在使徒行传那里记载到他差派亚拿尼亚去找这个扫罗，去找这个那时候还不叫保罗。你尽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并且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四节他说，然而你们和我一同受苦难原是一件美事。保罗说，在保罗对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基督徒们讲说，这是一件美事，一同受苦是一件美事。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没有练基本功，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那个花拳绣腿的功夫是不能够帮你的，你可能很快就被击倒了，很快就被随波逐流，很快你的心智就改变了。这一点点的苦难，可能在这样子没有根基的信仰里面，就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信仰的拦阻。要常常记得靠主的力量，跟主祷告。既然受苦苦难是命定的，那我们就随时要准备好站立得稳，守住那个圣召，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基督的见证人，活出一个随时宣扬那耶稣基督的名的那一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一本宝贵的圣经，你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有你的生命，你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有智慧。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不断的来寻求你的话语，不断的寻求生命被改变，也不断的寻求在你的面前每一天的立定我们的心智，站立得稳。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时间当中能够不停的追求，以至于你的教会可以健壮，可以圣洁，可以有力量。我们求你保守所有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面前所立的心智被你的圣灵来每一天托住。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哈尔的传道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守住